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来继续约伯记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约伯在这一切的苦难之后，即便他的妻子要求他弃掉神死了算了，约伯仍然不一口犯罪。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提到约伯有三位朋友，他们从远方来到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章十二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约伯来。他们放声大哭，他们撕裂外袍，他们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跟约伯一起为约伯的苦难悲伤担忧。他们同约伯坐在那里七天七夜，没有人说话，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痛苦。约伯记第三章开始提到约伯在七天七夜的安静沉默之后，他开始说话了。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听出他的苦读。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原来在古代中东的社会里头，就好像在中国的古代的社会一样，哪一个人家有了孩子，哪一个人家有了男丁，是全家全家族整个村庄部落社区众人都一起觉得欢乐的事情。可是呢，约伯却咒诅自己的生日，已经出生了却回头觉得生命是一场错误，已经出生了却回头咒诅那个日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咒诅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不管它的效果如何，至少咒诅时间，咒诅自己生日的那一个人，他心中的苦毒是我们可以略略的体会和领受的。约伯认为他整个的生命都是错误，如果他不出生，他就不会面临这一切令人难以理解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原来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生命是一个礼物，来自一个全能良善慈爱的神，给人最大最美最好的一个礼物，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个时空环境里头与神同行，体会上帝的创造，学习明白神的心意，学习长大成熟，在一个即便是罪恶充满的世界里头，发现神仍然掌权，并且神对于人类的救恩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看见神原来不是一个失败的神，神可以在人的错误失败当中，神的救恩可以成就，可以成全。可是现在呢，约伯却觉得他的生命基本上是一场非常非常大的谬误。他说，愿那日变为黑暗。神在创世纪里头，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约伯在这里说要有黑暗。我们可以发现，苦难的逼迫，苦难的压力，常常让人有一个非常直接，说不定也是不自觉的反应，就是我们觉得生命是一场荒谬的游戏，生命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偶然。我们开始反对所有与神相关的美好， 那些美好在苦难的压力之下好像都不存在，也没有意义。约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和心境，他认为他的出生是一个非常值得咒诅的一件事情，但愿他没有发生。不过约伯总是出生了，他不但出生了，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过去。现在他面对他所承受的这一些苦难，他心里头有很多的难受的情绪、思想等等。当他咒诅完他的生辰之后呢，第二十节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约伯没有办法拒绝他的出生，他已经出生了。咒诅自己生日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他已经出生了。那么约伯现在可以求什么呢？约伯现在抱怨的是为什么他还活着。如果一开始的出生没有办法反转，那现在呢，他期望他可以赶快死亡，以至于他可以脱离现在所有的这些痛苦。他的抱怨是，他在受患难的当中，为什么仍然有生命的光给他呢？为什么仍然有生命气息呢？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渴望死亡。现在呢，比起原来他所承受的苦难，让他觉得更难以忍受的是，他求死却不得死。他求死的那个欲望深刻强烈到好像在求隐藏的珍宝，甚至于比人寻找珍宝、寻找那些贵重的有价值的东西更是来得积极、来得热切。非常可惜的是，他也求不到。这件事情让他不但是过去的生存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让他未来的生存呢也变成错误，也变成一个无解的难题。苦难对于人生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和逼迫，苦难让我们怀疑我们的存在是一场错误，是整个时空环境里头一个偶然情况之下造成的一个错误，它毫无意义可言，它更没有所谓的美妙可言。苦难不但让我们怀疑过去，苦难让我们也拒绝未来。就像约伯在这里一样，他说，我求死却不得死，如果我可以寻见坟墓我就快乐。所有与神远离相对的，在苦难之下都被约伯所拥抱。原来神创造生命，撒旦让罪进入了世界，带来了死亡。约伯现在在苦难之下，他咒诅他的生日，然后他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拥抱死亡，欢喜渴望要迎接所有与神相对的，是人在苦难的压力、悲伤、忧愁之下，人的心常常选择走的一条路。在我们开始看约伯的朋友们他们所说的话之前，也许我们可以稍微在这里停一下，我们有一点思想。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约伯一样？也许我们还没有一口犯罪，可是我们开始发现所有神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们开始拥抱，我们开始沉浸在属于敌人、属于魔鬼、属于撒旦的世界和价值观。我们开始觉得所有外在环境、一切的道理、一切的存在，通通都是荒谬、无聊、错误。我们开始让我们的思想堕落，我们开始让我们的生命沉闷，我们开始从那里头把所有原来有意义的都因为苦难的缘故反转，我们否定一切，我们拒绝一切。如果是这样，也许 就像约伯在这里他自己所承认的，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说，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原来的患难其实现在已经止息，他的儿女已经死亡，他的仆人有许多已经不在人世，他的财富，他的美名，他那个被人羡慕的生活已经离他远去。表面上的苦难患难其实已经停止，现在呢，更大的患难是在所有这一切苦难之后，对于约伯来说，他需要寻找到意义。在苦难充斥的世界里头，人心渴望，渴望看见神，看见神的意义，看见神仍然掌权，看见神仍然眷顾，仍然关切这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不是安息，他们是不是有盼望。我们呢，寻找神不应该在我们与神为敌的观念当中。当我们拥抱死亡，我们心里头求死，甚至于我们付诸于行动，在这一切与神为敌的思想行为当中，我们不可能找到神的安慰。约伯记第三章是许许多多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声，他们也许不会用同样的言辞来表达，但是基本上那个心里头的感受、压力甚至于渴望是一样的。人其实不是真正要寻找死亡，人其实真正要找的是神。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自己的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这一切的抱怨的言辞当中，这一切哀叹的声息当中，听见他们心里头真正的渴望？那个渴望永远不在与神为敌的世界、撒旦的权势之下，那个渴望只有在神里头才会找到。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约伯说了一段话，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也求死之后，从第四章开始，有非常长一连串约伯的朋友回答约伯，以及跟他辩驳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约伯落在这样子的苦难当中，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他可以脱离这些苦难。第四章是第一个朋友第一次的回答，针对刚刚约伯所说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以利法听了约伯抱怨咒诅之后，以利法 忍不住，他告诉约伯说，如果有人想要跟你说话，难道你就觉得厌烦吗？但是你所说的叫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忍住不回答。死亡怎么会是一件美事呢？生命断绝，或者已经存在的生命回过头来咒诅自己的生辰，这怎么会是一个有道理、有意义，甚至于有智慧的话呢？在逼不得已，在于听到约伯所说的这一切没有道理的话之后，以利法开始发表他的论点。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一直到第四章第七节，以利法的论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对约伯说，你自己知道你并非无辜，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他对约伯说，你素来你的成功、你的智慧、你的美名，叫许多人知道，甚至有更多的人羡慕。你的言语曾经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软弱的人在你那里得到了坚固，得到了帮助和刚强。可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大的患难临到你，叫你昏迷，叫你惊惶呢？你仔细想一想，你所教导别人的，岂不是无辜的人、正直的人蒙神祝福吗？你岂不是告诉别人应当要在他的言语行为上面合神的心意吗？无辜的人没有人会灭亡，正直的人不会被剪除，因为他们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是这样子，你之所以落在这样子的境况之下，你怎么可能是无辜的呢？他问约伯说，第四章第六节，这节经文可以看成是以利法论点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以利法认为人的倚靠在于人敬畏神，人的盼望在于人行事纯正。我们可以想一想，以利法所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在约伯和朋友的辩论当中，有很多听起来好像有道理的话，可是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的结尾，神说约伯的朋友议论神不如约伯。不但如此，若不是约伯为他们献祭祷告，这一些人呢，他们的议论得罪神不得赦免。以利法论点第四章第六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我们的倚靠是不是在于我们敬畏神？是圣经里头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常常互相的鼓励劝勉，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然而敬畏神是不是会成为我们的倚靠呢？如果敬畏神成为我们的倚靠，我们的倚靠是不是律法主义呢？我们都希望行事纯正，所以讨神人的喜悦。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那个基础是在于我们行事纯正，这里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岂不是走上了律法主义的那条路线吗？因着我们敬畏神，因着我们行事纯正，因着我们在人前我们是好人，我们做事合乎标准伦理道德，因此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这一切的缘故，我们可以有盼望，知道在神那里得奖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律法主义吗？如果是律法主义，那就引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我们知道我们大概都不及格，我们的敬畏、我们的行事纯正是不是真的好到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有倚靠、我们有盼望呢？这是以利法的论点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致命伤。接下来的话，在第五章里头，以利法说了另外的一段话，非常非常的伤人。第五章第三节，他说，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 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表面上听起来，这段话好像是以法在他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他的观察，他说，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没有指名道姓，当然呢，他没有预期，虽然也许有相当程度的暗示，约伯应该要对号入座。他提到在他的人生的经验当中，在他的观察里头，他累积了这样子的看法。他说，愚妄的人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其实呢是扎下了根，撒下了那个种，至终他们要收恶果。即便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在他的儿女，在他的庄稼，在他的所有上面，你也可以看得到，当那一天来的时候呢，他的儿女会远离稳妥的地步，他的儿女会在城门口被压，无人搭救。我们知道在前面描述约伯的苦难里头，特别是讲到约伯的儿女，他们在屋子里头的时候，这个屋子呢倒塌了，他们被压死了，无人搭救。所以以利法在这里所选择的语言其实是非常的刺激人，光是第五章第四节大概就让约伯没有办法继续听下去。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以利法所要表达的也许就更直接和深刻了。他告诉约伯说，如果你像一个愚妄人，你所做的呢必定会回过头来，不管是在你的庄稼、你的财宝，或者在你的儿女身上，它必定会开花结果，你的住处不会稳妥。他告诉约伯说，这样子的人，他们就算有了庄稼会被饥饿的人吃尽，就算藏躲在荆棘里头好像有很好的保护，可是呢即便在荆棘里也要被抢走，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所有这一些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里头描写的，几乎就像是约伯苦难当中人生的写照。以利法提醒约伯，他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也许在你来说非常的难受，但是难道你不同意吗？第五章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是你所做，你的作为扎下根，以至于它临到你的身上。如果是这样，即便这一切苦难它叫人难堪难以承受，但是你应该要可以面对，之所以有这一切临到你，都来自于你这个愚妄人扎下了那个根。在以利法的整个的教训当中，第五章第十七节是他劝约伯所要做的事。第五章十七节，以利法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神在人不按照神的心意说话行动做事的情况之下，这个神不是一个无能的神，这个神也不是一个不关顾人的神。人的作为在神的眼中看为重要，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不会不管是非，不顾善恶。当人的作为是得罪神、悖逆神，神就要刑罚人。以利法在这里提了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观念，他希望约伯看待他的患难有一个新的观点，不要认为倒霉，不要认为他的生命没有意义， 他告诉约伯，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即便你的儿女已经被压无人搭救，即便你的庄稼被吃尽了，你的财宝被吞灭被抢夺了，你要知道你是神所惩治的人，你仍然是有福的。只不过呢，在这个福气当中，你要小心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神要用管教挽回你，神要用管教来告诉你，你的作为是错的，所以你要改正。如果你不轻看，如果你知道这个管教背后仍然有神的关爱，仍然有神的眷顾，仍然有神的怜悯，当你回头，当你丢掉手中的这一些邪恶强暴，当你放弃那个俗世的行动作为，你在上帝的管教和惩治当中回头了，你就是一个有福的。无辜的人没有人灭亡，正直的人不会被剪除。当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着神的惩治悔改了，你就会成为正直的人，神要重新祝福你。这是以利法的劝诫，他要约伯接受他所做的是约伯的错带来上帝的管教。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以利法所说的话当中有一个是对的，第五章第十七节，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们如果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绝对不要轻看。如果神管教我们，即便我们所承受的是叫我们心中愁苦，叫我们身体心里作难，我们要看见我们仍然是有福的。只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要能够区分，那是因为我们的罪，神所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或者那是苦难。这些患难的事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以利法所说的里头有一个是错的，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我们的倚靠不是在于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倚靠在于我们所敬畏的神。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我们行事纯正，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行事纯正所要讨喜悦的那个神。我们的依靠和盼望，总而言之，都在那位伟大全能的神身上。他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只有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稳固。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